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Podcast 版，我是小妹妈妈，
我是小美。
小美你好，我们今天要说一个又可爱又刺激，还有很梦幻的奇幻的色彩的故事哦。
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啊，是在讲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种超能力。讲到超能力，你会想要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钞票能力。
这孩子怎么这么踏实、哦、很好，他是个实在的人、哦、但是各位小朋友，你们心中呢会想要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而不是跟钞票无关的？小妹真的是非常机灵的孩子，我希望剩下的孩子们可以纯真、哦、你可以想想看，你想要会飞啊，还是会隐形啊，会穿透墙壁啊，还是记忆力特别好啊，什么都行、哦、那如果说是动物方面的超能力，怎么了？
突然想到一个超能力。
什么超能力？
让一天变成48小时。
让一天变48小时，
可以睡24个小时、嗯、
不行，你不能睡24小时，这样子会死掉的，不要睡这么久啦，做一个正常人。好，我刚刚说如果要拥有动物的超能力，比如说熊猫的超能力是怎么摔都不会痛，然后可以吃很硬的东西，当熊猫挺好的。你要当什么动物？
熊猫。
你也要当熊猫？你干嘛学我？
我要当一只狗或是一只猫。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可以在家睡觉。
乱讲，那野狗怎么办？好，我们不要再乱讲了，我们还是开始说故事好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我们要说的这个小主角啊，他和他的家人都拥有特殊的动物超能力哦，而且他们还会利用这种超能力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超能凯蒂出任务，上集，文宝拉哈里森，图珍妮洛夫利，字母文化发行。有一位名叫凯蒂的小女孩，我们请小妹来饰演啊。她有一头黑色的极尖直发，可爱的笑脸，还有比一般人还要更厉害的平衡感、跳跃能力和夜视力。
我是袋鼠。
不是不是，你再听一下，袋鼠好像也是动物的特性，也是什么跳跃力啊、平衡感，可是还有夜视力耶，就是在晚上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跟一般小孩很不一样的身体特质呢？那是因为凯蒂家有一个很特别的秘密哦。凯蒂的妈妈是一位拥有猫咪超能力的超级英雄。凯蒂的妈妈每天晚上在跟凯蒂爸爸一起忙完家事，讲完睡前故事哄小朋友睡觉之后，就会在黑夜中出动，去解救需要被帮助的人们或是动物。妈妈跟凯蒂一样，在黑暗中也能看得很清楚，这是遗传的啊。当附近有麻烦发生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雷达就会立刻察觉，接着她就会换上超人猫女装，攀爬上高墙，跳上屋顶，并且用完美的平衡能力穿梭飞奔在建筑物之间。重点是妈妈她还听得懂猫语，哎呦，她可以跟猫咪互相交流秘密和情报哦。凯蒂继承了妈妈这些特殊能力，他当然也很期待自己可以赶快长大，像妈妈一样去帮助别人嘛。不过啊，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很怕黑。他每天一到晚上就觉得窗户外面黑暗的天空里有好多诡异的影子在动来动去哦。 他都超级听力啊，这个时候反而帮倒忙啊，他就觉得他听到了一些动物发出来的怪声音，听不到就算了，听到的又模模糊糊的就更可怕了，这些都让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虽然凯蒂的爸爸也帮他做了一件儿童版的超能英雄装，不过凯蒂就只是穿着他在房间里玩啊，从来不敢穿出去，也不敢在晚上自己跑出门。
外面黑黑的，看起来好恐怖。妈妈，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当一个超级英雄了。
对，他沮丧，听起来很有精神，但是声音表情我们幻想做沮丧好了。凯蒂就沮丧了啊，他妈妈就会赶快抱抱他，用爱鼓励他，拍拍他，亲他一下，然后说，你呀，想当什么就当什么，不一定要跟妈妈一样啊。不过你也不用让恐惧限制了自己，要记得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勇敢哦。这天晚上，凯蒂的妈妈按照惯例又在黑夜出任务了。凯蒂睡不着，她从床上跳起来，换上了她的超能英雄装，披上黑色的斗篷，接上道具猫尾巴，再戴上了天鹅绒的猫耳朵。
哒啦，变装完成。
凯蒂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欣赏自己完美的变身。但就在这个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了刷刷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猛抓窗户。哎，
是谁？谁在外面？
虽然怕得要命，不过凯蒂还是鼓起了勇气走到窗户旁边看。
喵，
是一只猫？
没错，那是一只小妹爸爸演的黑白毛色相间的猫咪，它背后啊还有耳朵的毛是黑的，就背的毛，耳朵的耳背的毛是黑的，但是脸、胸口、肚子还有耳朵前面那个耳窝啊，还有四只脚爪是白色的，看起来很漂亮又有活力。不过它现在的表情啊却是非常的着急。
晚安，我叫费加洛，我有急事要找你妈妈。
我妈妈去上大夜班了，她现在不在家哦。
这真是太糟糕了，中塔那边从刚刚就开始一直传出来凄厉的惨叫声，附近的动物都好担心。我原本想自己去找出原因的，可是中塔真的太高了，墙壁又好滑，我实在是爬不上去啊。
你太弱了。
不是，你要谦卑、温柔、贴心。
这个我也没办法，不然你让他再叫一下应该也不会怎样啦，顶多就是喉咙有一点少瞎，等晚一点我妈妈回来我再帮你跟她说。
不行啦，她的叫声真的是太吵了。哎，等等，你听得懂我说的猫语，那表示你也是超级英雄啊，你不能先来帮帮我们吗？
凯蒂看了一眼外面的夜空，她实在不好意思跟这只猫咪费加洛，她的名字叫费加洛，说其实自己是怕黑，因为讲出这样子的话好像有一点丢脸哦。而且啊，你看那个费加洛声音听起来那么急哦，很紧张的样子。不过这个时候妈妈的话就在他的脑海里面回荡了，
不要被恐惧限制，我比自己想的还要勇敢。
凯蒂做了一个深呼吸，
好的，请你带路。
嗯，带路啊，走。凯蒂和费加洛就往中塔的方向前进了，虽然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啊，下音乐了，可是他还是努力的保持平衡，跟着费加洛在屋顶上飞奔。不过这座沉睡的城市在夜里真的是好黑哦，凯蒂好紧张。 就在他想要赶快跟费加洛坦诚好了自己真的不是那个正牌的超级英雄嘛，哦，这个时候原本遮住月亮的乌云散开了，月光倾泻在屋顶上，四周的景物一瞬间好像全部都闪着柔和的光芒。突然间，凯蒂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觉醒了，他眯起双眼发挥他的夜视超能力，并且仔细的聆听，他发现自己不但连很远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到，从那个昆虫急急的叫声到风轻轻吹过树叶的声音，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轻松地跟着费加洛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屋顶，当他们一人一猫正准备要离开街道快速穿越公园时，突然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传进了凯蒂的耳朵，
救命啊，救命，
又是谁啦？哦，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夜晚。
费加洛就是很入戏，他很烦恼。凯蒂用他的超级听力仔细的听，不过他能够大概确认一下，声音应该是从什么样的方向，从公园深处的树林里面传来的，这个可以确定。可是往树林的小径有两条岔路啊，这个他就不知道到底是从左边还是右边了。所以费加洛往左边那条路挥了一挥他的前爪说，
我去这边找。
他就往池塘的方向跑去了，一下就不见了。猫咪真的动作很快的。现在凯蒂真的只剩一个人了。
我好脆，我好脆，但我不能害怕，现在有人需要我帮忙。应该是 Dora。
对，你是 Dora 的小时候，对不对？就常常看的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演。好，变身成 Dora 的凯蒂啊，就往右边的岔路飞奔而去了。就在他拐了一个弯时，远远就看到有一团毛茸茸的橘色的身影闪过。哎，那是一只有着橘色毛皮的狐狸。他原本正在一棵树下徘徊，一感觉到有人靠近，狐狸就唰的一下溜走了。凯蒂抬头看着这棵大树，树很高，他很确定刚刚的求救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我叫凯蒂，请不要害怕，我是来救你的。
凯蒂说完，树叶间就发出了一些沙沙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小的声音问，
你确定你不是怪兽吗？
你有看过这么可爱的怪兽吗？
凯蒂对自己很有信心，不过他发现现在啊是在跟猫说话哦。
你放心，我只是个平凡的小女孩，只不过我会说猫语，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特殊能力。
树枝再次晃动，一只有着一对绿色眼睛的白色小猫小小心的从树叶间探出了头。这时费加洛也跑过来了。
皮皮，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原本爬到树上，想象自己是一只长了翅膀的魔法猫咪，可是有一只狐狸突然出现在树下，让我不敢下去。接着我又听到远方传来可怕的哀嚎声，我想那一定是幽灵。
这世界上才没有什么幽灵呢，你又在幻想了。
是啊，我们觉得那不是幽灵，而是一只需要帮助的动物被困住了。皮皮，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中塔那边看看你想象中的幽灵到底是谁呢？
嗯，眼见为凭，不要对没看过的事情把自己
死不立冰。
对对对，不要虚无的事情把自己吓得要死嘛。听到了凯蒂的邀请，皮皮两眼都发出了兴奋的光芒了。
我知道一条去中塔的捷径，跟我来。
贝加洛跟着皮皮经过了秋千和溜滑梯，绕过了池塘，离开了公园。当他们走到商店街时，钟塔再次传来了凄厉的叫声。那个叫声好悲伤，好孤单，好无助哦。凯蒂听打心都痛了。
加油，我们就快到了。
他说加油，希望大家听得懂，加油。他对同行的猫咪们喊话。终于他们穿过了一条小巷，小巷的尽头是一座被房子包围的小广场，那一座高大的钟塔就在眼前。我们家的人好像很少三更半夜还在活动，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都很爱睡觉。
对，没错，我们就是都把时间花在睡觉上。有很多人是时间花着去玩，我们家是都在睡觉，太爱困了。好，三更半夜啊，在外面呢，真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很少机会体会夜深人静的感觉，到底啊，黑黑的空气是好可怕呢，还是没有人注意，所以可以痛快地展现你的超能力呢？那我们的凯蒂最后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地出任务，去找出三更半夜哇啦哇啦怪叫的动物呢？下个星期请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哦，下星期见，
拜拜，
拜拜。
米奇不妙屋，萧雨辰饰演旁白一，
陈明轩饰演旁白二，
王俊提饰演米小鼠，
钟乔如饰演蘑菇人，
张馨月饰演烤饭团，
陈柏成饰演古代水豚。
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六，饭团感到十分无聊，于是决定打电话给米小鼠。电话拨通后，米小鼠迅速接起了电话。饭团首先开口说：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还是你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
不如来我的不妙屋喝个下午茶吧。哦，对了对了，我还邀请了蘑菇人和古代水豚一起哦。
于是饭团欣然答应了米小鼠的提议，约好一小时后在米奇不妙屋集合。一小时后，蘑菇人比其他人都还要找到了米奇不妙屋，但屋内却空无一人，包含了米小鼠。
难道我来得太早了吗？怎么都没有人呢？奇怪，米小鼠怎么也不见了？还是说他在外面？我还是去找找他吧。
于是蘑菇人走出屋内，并开始寻找米小鼠。但他走着走着，却突然发现一口井。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口井？
当蘑菇人走进井口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正在求救。
啊，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听到？拜托，我还那么年轻，我不想死啊。
怎么会有求救的声音？我去看看。
蘑菇人向井内看去，发现米小鼠被困在里面。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刚想来这边取水，但是我脚一滑，我手上拿着桶子，那我这样咻，胖，我就掉下来了。
随后蘑菇人取来了绳子， 并且直接丢进井里。
绳子丢下去了，米小鼠，你快点给我爬上来，否则我拿手榴弹把你给炸飞。
哎，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真是个大聪明，你应该要抓住绳子的一端再丢下来嘛。
接着，蘑菇人跳入了井内，并抓住了绳子一端。
好，我抓住了，你不能再啰嗦什么了吧？
接着，米小鼠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唉，看来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
过了一会儿，饭团和古代水豚也到达了米奇不妙屋，却发现米小鼠和蘑菇人都不见了。
怎么都没有人呐？
不知道，还是再等等看吧。
等了一阵子后，古代水豚感到无聊，并跟身旁的饭团说：
那我们可以玩米小鼠的电动吗？
不行，我们不可以乱碰别人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米小鼠的高级电视吗？
也不可以。
突然，古代水豚强行打开米小鼠的武器柜，从中拿出一个手榴弹，并且直接丢出窗外。这时，饭团非常生气。
跟你说过不可以乱碰别人的东西，你怎么讲不听啊？
好啦，对不起嘛。
这时，古代水豚突然感觉自己的肺部非常不舒服，他对饭团说：
我的肺好不舒服啊，救救我，我快死了。
那赶快跟我去医院啊，万一是武汉肺炎，那就完蛋了。
于是，饭团拉着古代水豚前往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人看到过米小鼠和蘑菇人了。